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又能再次回来，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要跟大家来讲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谦卑。在先进这个时代，我们讲的是怎么样能够胜过别人，这个是一个竞争的一个的社会。无论是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我们在电视里面常常都会看见很多的节目啊，一些游戏的节目啊，无论是歌唱也好，无论是什么其他的的项目也好，都很强调比赛啊，都是要把对方赢下来啊，都要如何尽量表达自己在哪一种比别人更强啊，因为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面，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我们常常还是有意无意的，还是有那个念头，有一个想法，弱肉强食啊。当我们不够强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淘汰了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的环境的底下，那我们要来讲谦卑，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合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题目啊。你看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的里面啊，无论是在家庭的教育，在学校的教育，都是教我们如何去表达我们自己啊。特别我感觉这个的时代哈、我们的教只是小孩常常都让他们有意无意的让他们怎么说呢，教导他们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的人啊。那为什么要讲谦卑？这是一个爱时代，不是 iPhone iPad 这个爱，是我的时代，什么都是我的时代。谦卑真的好像只有在教会，只有在基督徒的当中啊，可能才会讲到还是说提到的。我们知道这是很好的美德啊，但是呢合不合宜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有些人会这样来看基督教，基督教是一个弱者的宗教。当我们看见很多信徒的见证哈、无论是我们的中信也好，无论是任何的一本的基督教的杂志，讲到信徒的见证的时候，常常强调哈、好像说我们是走投无路了，好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没有一片灰暗哈、好像绝路了，在那个时候无可依靠的时候，哎呀，人的尽头唯有靠着神哈、相信这些神灵的时候，好像太阳间有一个出路，哎呀，所以我就信了。只是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弱者的宗教，所以呢在教会的里面啊，时不时还是要讲一下啊谦卑这样一个题目呢。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给大家三个的理由，为什么我选这样一个的题目。第一个的理由是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圣经里面记载哈，骄傲的是耶和华所厌恶的。圣经里面指出来啊，神是厌恶那些骄傲的人。圣经里面强调人之所以会堕落离开了神，进入这个与神对敌这样一个状态，是因为人心里面的骄傲。当我们读到创世纪，讲到亚当夏娃他们为什么会违背神的命令，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那样一点点的骄傲。他们被那个魔鬼引诱的时候，他们魔鬼引诱他说，你们吃吧，吃了不一定死，最重要的你们就如神一样，与神同等了。有这样一丁点的骄傲的心，他们说，哇，那个多好啊，我可以跟神同等了，我不再服在神的底下，我是与神一样高了。就是有这样一点的骄傲，使到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人性中的罪，最可怕的就是骄傲，因为骄傲我们敌对了神。而第二点，圣经里面讲到神 厌恶这个骄傲，但是呢，神却对那些谦卑的人却是会赐福给他们的。在诗篇的里面37篇的十一节里面，他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谦卑的人能够承受地土，是神所赐予的。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箴言书里面22章4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心存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到富有，专用生命为赏赐。所以第二个理由是神第一个理由是神厌恶骄傲的人，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神是喜悦那些谦卑的人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要讲谦卑。第三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是神自己的一个的教导。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他讲到要学他的样式，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要学他的样式，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面就必得到安息。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非常的强调我们要学习他的这个样式，因为他是一个谦卑柔和的一个的人。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跟随基督做主的门徒。那如果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耶稣基督这个的命令，这个教训，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是柔和谦卑的。既然耶稣都谦卑在人的面前要我们学习他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学习究竟谦卑是什么一回事。耶稣基督不单只是讲谦卑，耶稣基督是成为一个谦卑的一个榜样来到人世间。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来与神同等的，但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谦卑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来到人世间，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告诉我们要谦卑，他自己成为一个谦卑的榜样来到人世间，来表达神所喜悦的一种的生命是怎么样一种的生命。因这个缘故，我们要讲谦卑，不是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弱者的宗教，那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谦卑那是带给我们从神里面来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所以今天呢，我想用两个的故事，两个耶稣的教训来跟大家来思想，究竟人为什么会骄傲，人如何可以谦卑。我就选了路加福音的14章，路加福音的14章，我们来看第7节到11节，然后路加福音的18章9到14节，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4，路加福音的14章7到11节跟18章9到14节，两个的故事，两个的比喻。我们来看人为什么会骄傲，如何我们可以学习谦卑。在教会的圣经后面部分67页，路加福音14章，后面的圣经的部分，路加福音14章， Gospel Luke Chapter 14 在教会的圣经是67页左右，后面的圣经。好，找到，我们一起来把这两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先来读14章7到11节。我们一起来，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请人去赴婚宴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了，拿请你来的人前来对你说，请让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赶赶的推到末座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要去坐在末座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 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职的人面前就有了刚才，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十八章我们从第九节到十四节，十八章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第九节到十四节，一起来。耶稣向那些仗着自是义人藐视别人的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然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即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先回到十四章的第一个的故事的里面。那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很有一个耶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当他看见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他立刻能够抓着机会能够来教导当时的人那第十四章里面讲到，耶稣去到一个的宴会的里面，请看见一个所请的客人拣选了一个守卫的时候，就讲了这个比喻。那我不知道这个比喻你听了之后你会有什么的发现，有什么的看法。第一个，我在想这个比喻里面讲到那个人被请了去到参加宴会，他就跑上去坐在守卫上。你在想为什么这个人会跑上去坐在守卫上呢？我在想这个人当他在这个宴会的时候，他被那个主人请来，他去到这个宴会，他在观演四周围观看一下，哇，所有人我都知道。他发现，你知道吗？我在这一群人的当中，我是身份最高的一个，我是最尊贵的，我是最有身份的一个。那这个守卫不是我做，还是要谁做呢？所以他玩官一看所有四周围的时候，他一做一这个比较的时候，他一看，哼，这个是肯定是客人，一定是把我带上去哪里，要我坐在哪里的，他都自动自觉的自己跑上去了，不客气了，坐在哪里。当然这个比喻还有下文等下我们再讲。为什么他会坐上那个守卫？因为他以为他自己在所有的人群当中，他的身份是最高的一个，比任何人都高，只有他配得到这个最高的荣耀，就是坐在那个守卫上。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越来越鼓吹这样一种的高人一等的这样一种的观念，非常的流行，有意无意的来在这个社会里面来营造一种的所谓的高人一等的一种的观念在当中。所以当我们去什么地方的时候，会挂一个牌去到那个的餐馆好了，去到餐馆那你会看见那个地方里面，哇，很非常非常好，非常多的位置，都满满人，但是哪里有个空的位置，但是哪里呢就不能进去，里面挂这个牌 VIP那个是专门是给一群的人就是 VIP 的客人才能够进去的。如果你不是哪一种的 VIP 的客人，你不能够进去。今天这个社会里面高举什么？高举我们一定要用名牌，用最出名的名牌。为什么？要名牌代表一种的身份， 当你用这个名牌的时候，这个身份显出你是高人一等。在美国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在美国现在越来越多从国内来的学生，留学生。那个新闻是在发生在这个罗省，这个 LA 那个地方，那个新闻。他说，哎呀，现在在那个罗省那边有一些特别群体啊，是那些富二代的特别的一种的 cop 啊，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要看你多少，你的怎么说呢？你的消费哈，能够达到某一个的程度哈，你才有资格能够加入这个的会里面哈。那么加了这个会之后呢，你就可以享受很多很多所谓很富有的一种的娱乐啊，无论你可以坐飞机去旅行呢，你可以参加 party 啊什么的，一大堆的很多很多很多这些非常高级的一种的享受。但是你必须要达到这个消费的等级，你才有资格参加这个的 club。 哎呀，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这个岂不是就是一种行造啊，说鼓吹一种高人一等的一种的身份。为什么人会骄傲？自觉高人一等。这个人为什么会坐在首位？自觉在这里还有谁比我更尊贵？还有谁比我更有身份能够坐那个的位置？所以当他被请的时候，看见那个位置当然是给我的了，是唯有我是配得坐上那个位置上。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自豪的一种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当一个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看见真正的自己是谁，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当他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时候，他就没有发现，没有明白他的真我，真正的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有一个小故事很有趣，是一个笑话，讲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很骄傲的人，有一次对他的朋友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一天之内我赢了三个冠军，一个游泳的冠军，一个象棋的冠军，一个骑马的冠军，我一天之内我赢了他们。他的朋友说，有没有可能？你怎么可能赢人家？你是谁？你怎么赢他们的？哎呀，太简单，我跟那个游泳冠军，我跟他比赛象棋，他两下给我赢了，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跟那个象棋的冠军，我跟他比赛骑马，他一上马就倒了。我跟那个骑马的比赛游泳，他根本不行。我一天之内我就赢了他们三个人，你说我多厉害？骄傲的一个的人。就是你知道，这个故事反映出一个很有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的观念在背后吗？游泳的冠军，他不一定能够下棋，他不一定能够骑马，他不一定能够做别的样让他拿冠军的项目。一个骑马的冠军不一定能够做别的任何的其他的事情都是冠军。其实这个故事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一个人可能他有很特别的专长，很有特别的哪种的才干，在某一个的层面上，但是不等于他是全面都是那样的厉害。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 以为我是高人一等的时候，我只看见我自己高人一等的哪一个的情况，我没有看见自己的真正的自我是怎么样一个的人。这个坐在首位的，他以为在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像我那样有身份，那样有尊贵的身份的人，所以我是唯一可以配坐在哪里的，我是高人一等。这样一种的骄傲是一种非常非常神所厌恶的一种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的骄傲常常会使人在做一些的行为上是不公平不公义的来处理一些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在有意无意的当中高举了我们自己的身份而不自知。当我们高举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轻看了在我们身边其他比我低的那些的人。世界上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常常是因着人的骄傲而产生的。比方说在德国希特拉的时代，希特拉用什么？他用民族的优越感这样一种的所谓的骄傲去鼓动他们德国的人去杀害那些他认为是低于他们不够优越的民族。他的哪种的骄傲使到人在当时的人当时那个时代德国的人产生很大的苦难。你知道这个是神所厌恶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当人骄傲的时候，把自己抬高过于别人的时候，就把自己处在神的位置上。骄傲使人轻看了别人，藐视了别人，把自己放高于人之上。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件的事情。今天很多人你知道吗，都多多少少带上这样一种的心态。当我们的身份比别人高的时候啊，你怎么样去对待哪些人啊？我很多时候我常常很喜欢呢，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很留意看看哪些人哪些客人是怎么样对待哪些做 waiter 的 waitress 的人。有些人坐在哪里吃饭的时候就像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哪些来 serve 他的人好像就是他们的奴隶一样，一点都不客气啊，一点都觉得你应该这样对待我，好像当老板一样，当 boss 当皇帝一样。骄傲使人没有看见自己是谁，高举了自己。你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有个很有趣的而且是很特别的，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提出一点，他说你如果被请去赴这个筵席的时候，你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被请来的时候，那个请你来的人对他你说请你让座给哪一个人，你就羞羞愧愧的推到末座上去了。哇，你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发现耶稣用这个比喻是用得多好。你以为你在所有众人的当中是最高地位的一个，最荣耀的一个哈，那个主人必定是把你请到放在首座上，但是你不要太快的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在请的客人当中有一个比你更高的身份的被请来的时候，主人说哎，请你坐下来，这个不是给你做的。哇，你就很羞愧了。说什么？说明一个人的事情，荣耀不是自己以为我应该得的就得，荣耀从来不是自己给自己的，荣耀从来只是别人给的。我们常常以为我高人一等的时候我应该得的荣耀，我以为当时别人不给你的时候你是没有荣耀的一个的身份的。 羞羞愧愧的下来，那是多可怜这个事情。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是谁给的？当我们看哪些的节目啊，比赛的时候，哇，拿了冠军，拿了第一的时候，哇，大家都鼓掌，哇，哪一个 moment 是非常的荣耀？我们参加这个游戏的时候，可能你赢了，你很荣耀，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生命当中，当我们走完这个人生的路，我们生命的荣耀是谁给的？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谁给你生命的荣耀？最后这个荣耀是谁给你的？不是你自己说，我，你看我多好，哎呀，我一生人做了那么多好事，你看我应该多好。耶稣这个比喻提醒了我们，荣耀乃是哪一个主人所给的，谁配得坐在首位上，是主人所命所安排的，不是我自己以为我应该坐在哪里我就能够坐在哪里。这个给我们很好的提醒，神告诉我们，谦卑的人在神面前是蒙福的。为什么？因为谦卑的人才能够体会，才能够经历，才能够知道我不能够靠着我自己争取到我以为能够有的一个的身份，我是靠着神自己所给的。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三番四次的叮嘱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骄傲，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进到这个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是你们建造的，那些房屋，那些财产，那些的田园都不是你们建造的，是我给你们的，你们在当中要是享受我给你们的恩典，你不要自以为是凭着我的力量所得来的。神三番四次提醒以色列人，叫他们进到迦南这个神的恩典的里面的时候，不要自夸这是我的功劳，那是神的恩典。但是很可惜，多少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当了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活在哪里的时候，他们发现哇，那么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好的时候，他们慢慢慢慢忘记了这些所有一切都是神所给的，他们哪里自夸都是靠我们的力量得来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无意，我们也进入这样一个的状态。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机会，能够出来读书，能够拿到好的学位，能够有机会找到好的工作，能够有机会发展好的事业。当我们各样都很丰足的时候，很美好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想想，你看我多厉害，我一手创了这个天下，是我打拼回来的一切。我们忘了，我们忘了，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机会，我们没有机会出国，我们没有机会读书，我们没有健康可以去工作，我们没有机会遇见我能够发挥的那个才干，我们没有机会能够达到这个的目标，这个的结果。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有意无意看见那些比我们差的人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些人真是，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我们高人一等。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首位是请我们的那一个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以为我配得就能够坐上去。谦卑知道这是恩典， 那个是我们蒙福的一个途径。十八章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路加的十八章的第九节，他说耶稣向着那些仗着自私一人藐视别人的先一个比喻说，所以无论是这个比喻跟上面十四章那个比喻都是对哪些人说的呢？都是对那些法利赛人所说的。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他们以为自己的身份是在社会当中是最高的一群的人，是最配得神接纳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唯一可以夸口的一群的人。法利赛人在犹太人的宗教的观念里面，他们就是顶尖人的一群的优秀分子，他们的身份是高人一等。在这个十八章这里讲到，耶稣对着那些仗着自私一人藐视别人的人又献了一个比喻，说什么呢？说这有两个人去这店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站在哪里自然自语的祷告你知道吗？这个形容呢，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一看来说，一听呢就会发出那个微笑了。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是最喜欢做这个的举动啊。耶稣基督不是说吗？有些人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站在街头里面哈、啊，然后举手大声的祷告哈、啊。所以法利赛人最喜欢站在最当眼的地方哈、啊，在那里开口哈、啊，来去祷告，表达什么？表达他们是那样的虔诚的人。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然自语的祷告，我相信他的自然自语不是轻轻声的，就是可能是很大声的这样说哈、啊。神啊，你看，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和勒索人不义奸淫，我更不像那个税吏，旁边就是站在那个税吏哈。我一个星期哈，每个礼拜我进食两次，我每一次都赚上十分之一。他在哪里来诉什么？诉算他自己的，哇，你看神啊，你看我多好，我的行为多好，我行了多少的善行。人的骄傲从哪里来？人的骄傲从了对自己的自我的身份高看自我的身份之外，人的骄傲常常是来自我们所做的好行为。你看我多好，你看我多行善，你看我所做的是多漂亮，没有人像我做的那么好的了。这个时候是骄傲啊！我记得我常常跟大家分享哈，以前我常常跟一些的老一辈的啊的老阿乔啊，他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常常说，因为我不需要信耶稣，你看我的那么好，然后我做的比你们基督徒做的更好，我不需要信你们的。他们的善行常常成为他们的借口，不需要。这个法利赛人在这里表达什么？表达了他高举了他所做的好的行为。你说做好的行为有什么不好？我们行善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一个人以他的行善在神的面前来夸口的时候，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人所行的善在神的眼光看来，这个不是善，你应该做的，理所当然的，算什么善行？在神的眼中，人的善行其实不是善行。我们认为的善行只是用人的角度来去做比较。你看，我看见地下有垃圾，我会端下来，我把它拿走，我就放在垃圾桶。你看我多好，你知道吗？ 人的善心是比较的，别人没有这样做，我这样做，所以我比他好。人的骄傲就是在于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心目中自以为意的一个的表达。所以这里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知识一人藐视别人的来说这个比喻，这是法利赛人认为我所做的已经是超过其他人所做的一切，我做得够好的了，我是配得被称为义的一群的人，我应该得到神的奖赏的一群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做的其他人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因为我做得好，看见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你知道你心里面很不忿，对不对？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啊？哎呀，来到教会，你看我多热心侍奉，我什么都做，你看那个人来到教会那么多年都不做事情，你会觉得哎，这个人真的不够。当你觉得我做得比他更好的时候，你看见他没有做的时候，你心中不忿，你会觉得你有一点气头。我不知道我分享过没有，这两年我去了，有机会去大陆哈，给我一个所谓的一种的感受哈，一种的体会。回来之后我自我反省，我发觉哈，对我真的很大的提醒。我去到中国，在路上我不开车哈，我坐车哈，他们开车的时候，哇，你知道吗？在中国开车原来很刺激的，冲冲冲，哇，他们那个开车的技术也是真的很好，我没有办法学，哇，一点点漏风就过去哈，这个是已经是让我感叹的。另外一个感叹就是说什么呢？在中国坐车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什么时候都不不不不不不，哈，有一点事情就不不哈，那我心里面说，怎么会这样？啊，给人家按的，他也没有什么反应了，好像按人的跟被按的，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的，好像是没事哈，就这样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我说哇，他为什么他们那是脾气那么好的？因为我一做比较哈，我在美国哈，我给人家后面噗噗的时候，我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火起来了啊，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当你前面能够走得不好，你步步他的时候，他也活起来了，他会给你一个手指啊。那为什么在中国好像被人家按步步的时候没事的？为什么呢？当时我说啊，他们实在太好，脾气太好了，他们真的哇，心胸广阔。后来我知道，在中国按步步是表示什么？哎，小心我来了哈、啊，告诉对方留意，而不是骂人家哈。啊，在这边不是，在这边按步步的时候是骂人家的意思更多，对不对？所以被人家骂你就会很气啊，骂人那个也很气啊。那后来我就回来的时候，我突然间想了一个事情，我突然间有一些领悟啊。我发觉一个事情，在中国他们开车已经习惯了违规啊，这样过来哈，就是插过去已经很习惯了，没有什么违规不违规的哈，就是习惯嘛，这样开车哈，要这样子才能够生存。在这边的话，你要守规矩，你不守规矩会吃 ticket 的哈。所以呢，在这边开车的很守规矩，当你看见一个不守规矩的时候，你就会很气，为什么他不守规矩？比方说你去到一个地方stop sign 哈，他不停就抢过去，你就会很气，为什么他不守规矩？为什么？因为我守规矩，你不守规矩，我当然气的嘛，对不对？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当我们人自己以为我做得很好，也对方没有做到我所做的，那他就不对。这个叫什么？自义。 我们常常都是在用这样一种的标准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配偶。老婆，你看我都把地弄得那么好了，你没有这样做，是不是你不对呢？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当我做了他没做，都是他不对，因为我的标准是这样才叫做好嘛，你不这样做当然是不对。所以当我的好行为以我的标准来要求他，他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对了。这个不对就变成什么？变成我成为一个审判者。法利赛人在耶稣的眼中为什么一直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常常以自己的行为，他们的身份作为代替神的审判那些没有做到的人。我们基督徒有意无意也这样做。你看我多爱主，我又读经祷告又侍奉，你看他信主那么多年，他不爱主，他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以我所做的来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我是站在高他一等，我来批判他。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别人。为什么不可以论断别人？因为一旦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是站在审判者的角度来批评他不对。好行为好不好？很好，但是好行为成为我们对别人不满的一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好行为就成为骄傲了。法利赛人在这里大声的祷告来表达他的好行为。再看这个税吏，他在哪里的时候，哇，他说远远的站着，哈，连举头望着天都不敢，低着头随着松，对神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是一个税吏，他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他所做的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他来到神面前一点所谓自义都不敢，因为他觉得不配。但是你看下去14节，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比哪个人倒算为义了。义不义是谁说的算？是神说了算。一个人合不合乎神的标准是神说了算，不是人自己以为我所做的就是很好够了配得了神的奖赏了。这个就是神在对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在当中这个结论。一个自义的人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一个谦卑自看见自己不配的人在神面前反而是被接纳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不配，他需要靠神的恩典。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基督教讲的不是功德，基督教讲的不是我做多少好事我配得进天堂得永生。基督教讲的是我这个人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不够好，不够好到一个地步我配得进入神的国度。我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罪人，求神怜悯开恩可怜我。如果你读这两个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的是一件相同的地方。最后耶稣的总结是什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为什么自高的必降为卑呢？因为当一个人自高，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配得的时候，他就忽略了，他没有看见他的真我， 他虽然有某个层面是很厉害，但是很多地方他都不够。他虽然做了一些好的行为，但是有很多不好的行为，还是说更多不好的内心的思想，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他以为他所有的身份、有的行为，就让他配得得到神的恩典，而不谦卑来寻求神的怜悯。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故事，一个的比喻，不是比喻，一个故事啊，讲到什么？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但以理是当时神所使用的一个的先知，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先知，但是他在外邦里面当官的。当时有一个，当时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重要的一个皇，尼布加里撒皇啊，那他当时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啊。这个皇帝呢，曾经是当时非常怎么说呢，强盛的时候啊，所有的敌人都被他打败了啊，神也使用这个人啊，让他高举起来啊。但是呢，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梦，所有人都不明白，这就找到但以理来为他解梦，因为但以理最懂得解梦了。神的启示对这个尼布加利撒王给他做了一个梦，这个但以理来解梦。这个梦见什么呢？这个尼布加利撒王梦见一棵大的树，哇，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树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树被砍下来了，所有的叶子也丢干了，然后呢，把这个梦讲了给但以理听。但以理听了之后就告诉他，他说：皇啊，你知道吗？这个梦是讲你，虽然你现在是很强盛，但是有一天你会被砍下来，会倒下来。你现在是一个一人怎么说呢，是坐在皇位上的哈，一个的皇，但是有一天呢你要被放逐出去哈，在野外好像野兽一样过一种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你知道最高的掌管者是谁。后来这个尼布加利撒王真的是经历那个的事情，后来他死了，他把皇位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没有从他的父亲学到教训，还是那样的高傲。神再显现给他的儿子，然后又找到但以理，然后跟他说，但以理就用他的父亲尼布格里舍 的事情跟这个皇说，他说：你知道你的父亲的经历吗？神曾经使他高举起来，成为那么厉害的一个国度，但是因为他心高气傲，藐视这个宇宙的主宰，以致神把他从皇位上拉下来，让他过一个好像动物一样的在旷野的生活。他说：今天你竟然看见父亲这个图案，你还不警醒，还是照样的在神的面前高傲，把神的殿里面的那个那些的殿神用的那些的器皿都拿来自己来使用，神要把你从高位上也是要拿下来。如果大家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五章，你会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一样的事情。当一个人心高气傲，不把神当神的时候，无论他在多高的地位上，神都能够让他从上掉下来。 我们看见美国曾经是一个说以神立国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越来越离开神，越来越把这个起初他们立国的那些的所谓的先祖的观念把它完全来否定掉。美国无论在如何强盛的日子的里面，我告诉大家，它跌下来一定跌得更快。为什么？因为藐视神的必被藐视。历史告诉我们的约一定是不会错的。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人，他是保罗。保罗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他的骄傲比任何一个法利赛人都骄傲。保罗他说，我是谁？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比我同年龄的人我更虔诚，以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在他还没有遇见神之前，他看自己差不多跟神是差不多了，那么完美的一个人。但是一旦他遇见了神之后，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过来。他讲了一句话是我们非常非常惊讶的，他说，我是谁？我只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看见他自己的真相，真正的面目。他不像以为那么好的一个人，他过去以为自己守律法到一个地步是神都要赞轻赞的一个人，后来他发现原来在神的面前我是一无可取的。大卫卑微的牧羊人，因为敬畏神被抬到一个国家的王位上。历史充满了敬畏而被提高的，骄傲而降低的，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教导我们，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是柔和谦卑的，谦卑的人必蒙神赐福。不单只是来世的永生，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当一个人谦卑的人，他才会发现自己是可以有进步的一个的地步。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的身份不能够再去有进展，有长进的地步，因为他以为他就是所有的一切。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盼望作为基督徒跟随基督做主的门徒，我们不要骄傲我们的身份，我们不要骄傲我们的行为，我们来到神面前谦卑的会发现，我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有太多不完美的地方，可能在某一方面我是冠军，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是一无可取的。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的软弱的地方，不要藐视别人，不要轻视别人。今天我们看见太多人自以为是，藐视别人，为什么？以为自己了不起，最后什么？一无可取。当我们人生的路走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真正让你坐在首座上的不是你自己的选择，那是哪一位为你安排你才有的做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你来到人世间，你本来就是哪一位掌管宇宙万物一切、拥有一切的创造万物的主，但是你谦卑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卑微软弱 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的仆人。主，你不是教导我们要谦卑，你是把谦卑是怎么样一个的形态活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你顺服神，你走上了十字架的路，你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而活。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一份谦卑的心，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的地方，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求你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天能够在神你的国度的里面，是被你所邀请，可以坐在主你的旁边，分享神国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赐下这个救恩，就让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度过每一天，来跟随主你的脚踪而行。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